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和主播小峰此时此刻正在第六届消博会现场为您带来特别报道。第六届消博会是开局之年的首秀，也是全岛封关的首秀。我们新西兰中心时报和新华侨声作为新西兰媒体代表受邀全程参会。4月13日至18日，第六届消博会在海南省举办。本届消博会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的首秀。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为14.3万平米，比第五届增加了1.3万平米。加拿大担任主宾国，上海市担任主宾省市。
围绕出口中国的主题，汇聚22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精品馆，参展国家和地区的展团数量再创新高，邀请境内外专业采购商约6.5万人，同比增长10%。
本届消博会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参展国际展品占比65%，较去年提升20个百分点。
主宾国加拿大搭建400平方米的国家馆，组织近40家加拿大企业参展，展示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
策划风味佳肴、加拿大美食节、专场供需对接会等主宾国系列活动，瑞士、捷克、爱尔兰等12个国家地区组织官方团参展，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首次设立国家馆。
博鳌健康展区有120家国际药企业参加，三亚游艇展区的参展游艇预计超200艘，国际品牌占70%。
消博会期间同步启动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持续打造购在中国品牌，不断提升消博会的国际范儿。
本届消博会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新型消费，集中亮相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居、AR 眼镜等前沿科技产品，增设国潮出海馆、瓷器、丝绸、中医药、文博文创展品齐聚，
集中展示国货潮品魅力。中华老字号企业携镇店之宝参展，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圳、宁波、广州、长春等携当地消费精品、RP 加消费创意产品参展。
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有超过200件新品发布，新品数量相比去年翻一番，将消博会打造成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
继续聚焦医疗健康领域创新成果，推出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诞生的高端医疗健康新品消博宝宝，主宾是上海发布系列国际首发名品、国潮美妆新品、原创设计潮品、上海定制精品。
是的，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新西兰本地企业。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也就是消博会，将于4月13日至18日在中国海南举办，由全球贸易之窗匠心呈现的新西兰珍品馆将登陆消博会4号馆全球特色消费展区的核心位置，展位4D01，以一方农场、生态匠心为设计理念，围绕生态自然与纯净至真主题，打造了旨在将新西兰本土优质产业与生态理念带给中国及全球观众。
展馆设计融合了新西兰农场的建筑风格与自然元素，营造出朴质宁静的沉浸式氛围，空间以原木、绿植与自然光线为基调，模拟新西兰牧场的开阔与纯净，不仅展示产品，更传递新西兰高端纯净的品牌核心价值，是取之自然、护之自然发展理念的生动呈现。
新西兰珍品馆汇聚了8家本土品牌，涵盖乳品甄选、健康滋养、匠心文创3大领域，依托黄金奶源与纯净原料，从高端乳品到天然健康产品，再到环保文创，全面呈现了新西兰的纯净品质与匠心精神。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听众一一介绍本次参展的新西兰企业。
首先是和氏兰，和氏兰是源自新西兰的国际乳品企业，专注高端牛奶粉与营养品，依托黄金奶源与天然草饲牧场，其产品从研发、生产到营销，实现全产业链覆盖，致力于为0到100多岁的人群提供科学营养。
第二个参展品牌来自南岛纯净草饲奶粉阿瓦鲁，来自新西兰黄金奶源带阿瓦鲁坚持草饲放牧与自然养殖方式，生产高品质牛奶粉，其奶源牧场环境纯净，水源天然，奶粉以营养丰富、口感纯正著称，是追求自然喂养与高端奶粉品质家庭的选择。
其次是春眠品牌，春眠是新西兰唯一由农民自有经营的绵羊奶产品牌，专注于绵羊奶粉的研发与生产，品牌坚持可持续牧养，打造天然温和营养的绵羊奶产品，保障简洁配方与高标准品质，为追求优质蛋白的人提供新选择。
接下来是国民级冰激凌品牌马奇摩尔，作为新西兰家喻户晓的冰激凌制造商，马奇摩尔以优质新鲜乳品、天然原料和细腻工艺闻名，其冰激凌口感纯绵纯正， 多年来以其稳定高品质成为新西兰日常与节庆中的经典甜品，传递简单纯粹的快乐。
下一个品牌是好健康。好健康是新西兰知名的天然健康产品品牌，专注于营养补充与健康食品。品牌秉承自然成就健康的理念，产品线涵盖维生素、矿物质、草本提取物等，所有产品均选用纯天然纯净的原材料，结合科学配比，帮助人们以自然方式维持健康状态。
接下来的品牌来自冷压初榨牛油果油专家鳄梨油。鳄梨油专注生产高品质牛油果油，采用冷压初榨工艺，在低温下提取果肉油脂，最大的限度保留牛油果的天然营养、抗氧化成分与醇香风味。产品细腻的香气、色彩和独特的风味是健康烹饪与凉拌的理想选择。接下来还有一个纯净匠心的礼品集，来自 Remarkable Gifts。品牌汇集了一系列源自新西兰的天然护肤产品与精致伴手礼，产品充分融入了新西兰纯净自然的基因，如麦卢卡蜂蜜、护肤品、天然精油、羊毛制品等，每一件礼品都承载着对自然馈赠的尊重与匠心巧思，是传递情谊与新西兰风情的优质载体。接下来和您介绍的另外一个品牌来自于环保童趣的伴手礼 Cuddle Nook。 Cuddle Nook 以新西兰本土特有的动物为设计灵感，选用环保、安全、柔软的材料制作各类毛绒玩具与儿童用品，产品设计充满了童趣与温暖，不仅可爱柔软，更传递了亲近自然、爱护动物的理念，是送给孩子的友爱之礼。哎，小峰，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 Cuddle Nook 品牌，是不是今天下午我们也在现场进行了采访呢？
是的，他们的产品简直了，特别可爱，特别童趣，充满了温暖。
嗯，我记得现场的负责人还送给你一个伴手礼，是吗？
对的，非常感谢他送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小兔子。
嗯，是的，我们稍后的节目中啊也会播出这一段的专访。那么在展会期间啊，新西兰珍品馆每日将推出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八家参展品牌将轮番开展打卡、发放赠品、试吃、试饮等体验环节，让观众在品味新西兰纯净风味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品牌的匠心品质。
是的，新西兰珍品馆不止于新西兰，更是全球贸易之窗链接、全球资源的实力见证。作为省政府指定的国际组织、境外机构及企业首个聚集地，百国千企首个载体，全球贸易之窗充分发挥国际化、专业化、平台化优势，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与一站式服务平台，助力全球企业便捷落地、高效发展。全球贸易之窗扎根海南，服务全国，链接全球，诚邀更多国际企业与机构入驻合作，共拓自贸港新机遇，共创合作新未来。
是的，各位听众，新华侨生正在中国海南为您带来现场直播，主播奥斯卡与小峰，我们在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为您带来了现场的报道。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暨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启动仪式在海南海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4月13日早上出席了启动仪式并致辞。
何立峰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指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海南消博会作为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已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 也成为中国与世界共享市场机遇的重要平台。
何立峰表示，中国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激发市场潜力和消费活力，以中国式的新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欢迎各国企业充分利用消博会等平台，积极参加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活动，积极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启动仪式后，何立峰会见了中加经济财经战略对话加方联合牵头人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马宁德西杜，双方就下一步开展中加经贸合作交换了看法。何立峰还实地考察了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
各位听众，我们新华侨生正在中国海南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为您带来现场报道。正如刚才我们所介绍的，今天我和主播小峰进行了开幕式第一天的探馆，我们遇到了很多新西兰本土企业。那么其中一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连续五届参展的太平洋羊驼，那这家企业啊，可以说是进博会和消博会的老朋友了。那在这里重逢，我们又会进行怎样的对话呢？接下来请收听我们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在消博会海南现场为您带来的现场报道。
好的，龚总，非常高兴我们又在消博会见面了。
是的是的，很高兴见面。
那么这次是我们第几次参会呢？
这次是我们第五次参加消博会。
我们这次又带来哪些新品呢？
我们今年带来了一款全球首发的新品，在消博会第一次亮相。
好的，我们
带大家来
看一下。
对，这一款是我们今年全球首推的顶电太平洋驼顶电的产品。顶电呢，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呢是放在床垫上面的。那么放在床垫上呢，它起到什么作用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床垫有的床垫硬，有的床垫软，但是呢我们的顶垫根据床垫的这个硬度来可以进行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有腰酸背痛啊，或者是感觉睡觉的时候有点闷热呀，或者有时候因为会有滋生一些螨虫，但是顶垫由于我们的产品里面填充的是100%的羊驼毛，然后面料用的是有机棉，所以说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杂质填充，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有几个点，首先是轻，躺在上面就像云朵包裹一样，其次呢它透气，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睡一些床垫可能透气性不好，但是放上顶垫以后呢，顶垫起到一个非常透气的作用。第三呢，因为它的原料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干净，所以非常的亲肤，对我们的皮肤非常的友好。所以这款床垫我们也分了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就是100%的羊驼毛填充的顶垫，我们叫出行顶垫，这个是适合于床垫比较硬，喜欢睡柔软的这个人群，这样它就可以枕这个100%羊驼毛顶垫。第二款的话呢，我们是深睡顶垫，这里面是填充的羊驼毛和西伯利亚马尾毛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顶垫作用是更加的有承托力，更加的有支撑感，所以适合于一些腰背也不受力的人群，或者是喜欢睡硬一点的。这样的话呢，这两款不同的顶垫就适合于不同的床垫，然后来进行搭配。这是我们今年刚刚在消博会推出来的。
好的，
对。
那么您对于参加消博会都有哪些感受呢？
我们对消博会实际上是感触很深，因为我们第一届来的时候当时只有9平米，那我们到今年第五届我们已经有72平米了，所以经过过去的这些4-5年的发展，我们从一个9平米的小小的一个展位扩大到现在已经中型的这么一个展位。那么我们也感受到就是海南这个自贸港带来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优势，因为尤其是今年根据大概的数据统计，今年的好像参展人数应该是去年相比还要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人数，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来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来参加我们的消博会。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您代表我们太平洋羊驼品牌对中国消费者说几句话好吗？
可以可以可以。首先呢，非常高兴能够 代表新西兰的品牌和企业再次来到消博会。其次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最非常非常纯净的原料的产品和优质的这种新西兰的产品，然后推广给我们中国的千家万户，让他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种来自于新西兰的这种天然健康有机可持续性的高端产品。
所以我相信我们明年还会参会是吗？
一定会的，一定会
的。好的，好的，我们明年还会再见，谢谢您。
好的，谢谢，谢谢。
好的，
好，谢谢。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新华侨生在海南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现场对于新西兰品牌太平洋羊驼进行的现场采访。那在展位中啊，我们也是与邵总进行了一番沟通。今年是他们第五次参展了，也是我们多年在会场的老朋友。那么通过他对于海南消博会这样一番描述，我们可以感到新西兰企业对于消博会的影响力是非常幸福的。而且邵总也说了，我们下一届还会继续参展。其实啊，漫步我们海南消博会展厅啊，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新西兰元素，不光是在新西兰企业本身和新西兰展馆当中，那么其实啊，在我们一些国产精品摊位上也会发现新西兰的元素不断的充斥其中。在此期间啊，我的搭档小峰就发现了一家张家界香滋味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摊位上放着硕大的两个冰激凌制造机，而在这两台机器上面又明显的位置标注着新西兰奶源，这样的一个招牌瞬间就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接下来我们听一下主播小峰在现场做的特别采访。
有两种，然后一个呢是有机的梅茶，用有机茶做的那个冰淇淋，然后这个是山竹的白茶，茶叶它的原液做的冰淇淋的话，它会比较养生和健康，而且每天我们都是现做的，对。然后主打的话就是一个健康，还有一个呢，它不像别的冰淇淋一样冰硬冰硬的，就口感很绵密，也很细腻，啊，可以试吃一个，来了解一下。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新西兰奶源给你们的产品带来了什么提升呢？
从奶源来讲的话，我觉得新西兰这边总的来讲，这个奶源是比较干净纯净的，然后也是经过了很多不同的奶粉和奶源的对比，我们选择了新西兰的这个奶源的这个渠道，然后去做一个合作结合，跟我们的有机茶做一个结合。在整个市场，可能在整一个会馆就只有两家做冰淇淋，一个是麦当劳，一个就是我们的梅茶的冰淇淋，用茶叶原液来做的。对，新西兰的奶源是我们的首选，就是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好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新华侨生的主播小峰对于海南消博会现场摊位张家界香滋味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杰女士做的一个专访。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摊位上啊，发现了硕大的新西兰奶源招牌，这是一家以药材和新西兰奶源综合制作冰激凌的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而刚才我们通过小峰的专访也听到了企业负责人陈杰说，选择新西兰奶源是经过多方的对比和选择，那么最终确定了用新西兰纯净奶源来提升整个产品的品质和特色。而且他们认为有了新西兰元素的加入，将会极大的提升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将会选择最后一位参展嘉宾和大家来分享，他就是我们在刚才的新闻节目中提到的来自新西兰的参展商 Cuddle Nook， 也就是中文名拥抱角落品牌的参展商。在现场啊，我们小峰主播对于这样一个新晋厂家进行了一番专访，我们来看一看参展商如何评价自己的新西兰产品，以及对于参加海南消博会的感受。接下来为您播放现场原音。
你好，
黄经理，你好。
哎，你好，哎，我是王亮，你好。
想问一下，您这次参展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我以前呢也有参加过，海口的消费博览会，但是这次呢格外不同，因为感觉到它的规模更大，而且更加正规。以前呢，我们新西兰品牌虽然说有一部分参加过这个展会，但是远没有这次的多。这次呢，包括很多的集合店，很多的大的品牌也都来到了这次展会。它是以一个新西兰展团的形式来到了这里。我们呢，作为新西兰展团的一员，作为新西兰的品牌，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开心来到这次展会。
那您有什么特色的产品要介绍给我们吗？
好，那其实呢也正想跟大家去讲解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展出的是卡德诺克的毛绒玩具产品。那么本次展出的毛绒玩具产品呢主要分为两个品类。第一个品类呢就是纯毛绒玩具，就像我手边的这种，这个呢就是纯的毛绒玩具。那么除了这种玩具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很特别的 AI 产品，也就是说把 AI 和毛绒玩具相结合。其实我们品牌呢是新西兰首家面向全球市场发售的毛绒品牌，在以前我们只是有国家内的品牌，没有区或者区域性的品牌。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是准备以海口的消博会为一个基础，然后把我们的品牌向全球迈向一步。中国市场也是我们今年主要的需要打开的市场。另外呢，除了我们新西兰本土，还有澳大利亚的市场，都是我们今年的主要的任务。
好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主持人奥斯卡和小峰正在中国海南第六届国际消费者博览会的现场为您的带来特别的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带来了有关新西兰参展企业的介绍和一些现场的专访，详细内容将会刊登在明天出版的《中新时报》版面，您将会了解到新西兰参展商的一些特色介绍以及更多的品牌展示。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样消博会一个有力的平台，有更多的新西兰企业可以走向中国，可以把自己最优秀的产品带给中国的消费者。好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在海南的消博会特别报道节目即将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请不要走开。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莉莉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奥斯卡。莉莉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四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他有寿险行业，他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 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a 他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他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 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 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他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他们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呢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商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他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它的前身它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它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 所以现在呢纽西兰呢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 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 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它 target 的这些客户它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它非常非常 niche。他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可能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在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在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在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Swiss Re 瑞士在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在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它在中国它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它在纽西兰它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他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他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 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
嗯，
那么可是呢，我们的保险虽然保障型的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纽西兰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以前，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纽西兰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站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 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3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I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有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我准备可能再过1个多月，或者是最多2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8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1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10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1天或者2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一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1个小时，他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晚上，我又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七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是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他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他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行，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非常钦佩 Lily 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谢谢。
那我们也是感谢 Lily 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 Lily 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 8，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下周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FM89.0，新华侨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
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乐天生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9.0 新华侨生光影随行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轩轩。春光明媚的四月天，电影市场也是热闹非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月的电影院线简直像一场永不落幕的冒险派对。而今天，我想带大家去探索一部刚刚登陆院线的动画大片，它的原作游戏风靡全球30多年，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那就是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这部电影4月3日在新西兰和全球同步上映以来，口碑和票房双线飘红，无论是带着孩子的一家三口，还是当年在红白机上通关的老玩家，都能在影院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那么这部改编自经典游戏的大电影究竟有什么魔力，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的故事要从两兄弟说起。玛丽欧和路易吉是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对普普通通的水管工兄弟，他们从小怀揣着一个大大的梦想，成为最伟大的水管工，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他们开的水管维修公司屡屡破产，还被邻居们当成笑柄。就在他们最落魄的时候，一场意外突然降临。在一次地下水管道的施工中，兄弟俩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入了一个巨大的管道漩涡。等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蘑菇王国。原来这是一个由各种奇妙星系组成的神奇宇宙，而蘑菇王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冷酷的暴君库霸王突然发动大军入侵，整个王国危在旦夕。蘑菇王国的公主桃花忍无可忍，向宇宙中最强大的战士来自恐龙大陆的森喜刚发出求援信号。与此同时，玛丽欧和路易吉在蘑菇王国走散了，玛丽欧孤身一人遇到了睿智的奇可归和热情的奇诺比奥，在他们的帮助下踏上了营救弟弟拯救蘑菇王国的冒险之旅。而路易吉则被酷霸王的黑暗力量封印在了黑暗之国，只有找到传说中的星光之力才能救出他。就这样，玛丽欧踏上了穿越银河跨越星系的冒险之路。他要学会飞行，学会战斗，学会信任伙伴，在一个个危机四伏的星球上过关斩将，只为了一个目标，救出弟弟，重返家园。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由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联合出品，强强联手保障了影片的一流品质。影片由亚伦·霍瓦斯和迈克尔·杰勒尼克联合执导。亚伦·霍瓦斯此前曾执导过《小黄人大眼萌》，对动画喜剧的节奏把控堪称炉火纯青。而迈克尔·杰勒尼克则是任天堂公司的资深动画师，长期负责玛丽欧系列的动画制作，对这个 IP 的理解和热爱毋庸置疑。这样的导演组合既保证了电影的商业娱乐性，又确保了对游戏精神的忠实还原，这是粉丝们最期待看到的。配音阵容方面，影片汇聚了多位好莱坞一线明星为角色献声。首先是饰演玛丽欧的克里斯·普拉特，这位凭借《银河护卫队》中星爵一角红遍全球的男星，用他一贯的幽默与温情赋予了玛丽欧乐观、勇敢、永不放弃的精神内核。饰演路易吉的是查理·戴，他同样是好莱坞喜剧片中的熟面孔。路易吉在电影中虽然一开始显得胆小怯懦，但关键时刻展现出的勇气和担当同样让人动容。而饰演反派酷霸王的则是近期人气飙升的杰克·布莱克。这位多才多艺的喜剧明星不仅演技精湛，还为酷霸王创作并演唱了电影中的多首原创歌曲，将这个蠢萌又霸气的反派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此外， 安雅、泰勒、乔伊为桃花公主配音，她那自信又聪慧的声线，让这位公主既有传统公主的优雅，又不失现代女性的独立与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说唱歌手杰克·哈默尔则在电影中客串出演了《彩虹之路》的导航员，为影片增添了不少惊喜。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之所以能在上映后迅速引爆口碑，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强大的 IP 加持，它的魅力体现在多个层面。第一，它是对游戏最忠实的致敬。玛丽欧系列游戏至今已有近40年历史，从1985年的超级玛丽欧兄弟到如今的超级玛丽欧奥德赛，这个戴着红帽子的小个子水管工早已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图腾。而这部电影几乎是将超级玛丽欧银河系列游戏原汁原味地搬上了大银幕。蘑菇王国、星光之地、彩虹之路，那些游戏中让玩家们流连忘返的经典场景，在电影中以令人叹为观止的 CG 动画形式完美重现。每一个转场、每一个道具、每一段配乐都充满了对原作的深深敬意。对于每一个曾经为玛丽欧熬夜通关的玩家来说，走进影院的那一刻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童年记忆的大门。第二，它是全年龄段通吃的合家欢大片。这部电影在设计上做到了真正的老少皆宜。对于小朋友来说，色彩斑斓的银河冒险、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可爱到爆的角色造型，足以让他们目不转睛。而对于成年观众，影片中的幽默桥段、致敬梗、流畅的动作编排，以及玛丽欧兄弟之间那份深厚的兄弟情，都能让人看得热泪盈眶。这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片，它是一部写给所有曾经相信奇迹的人的浪漫情书。第三，它代表着游戏改编电影的最高水准。过去，游戏改编电影往往是票房毒药的代名词，但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打破了这个魔咒。影片既尊重游戏原作的宇宙观和角色设定，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故事扩展，让不了解游戏的观众也能轻松入戏。可以说，它为整个游戏改编电影类型树立了新的标杆。第四，视觉效果堪称叹为观止。由照明娱乐打造的 CG 动画，在视觉上达到了令人窒息的美感。从宇宙星河的浩瀚无垠，到蘑菇王国的奇花异草，再到酷霸王星球的熔岩地狱，每一个星系的景观都截然不同，却又都美得令人屏息。配合杜比全景声的沉浸式音效，观众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银河之中，与玛丽欧一同踏上了这场星际冒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会问，玛丽欧的故事我从小就耳熟能详，甚至不用看电影我也知道结局，为什么还要走进电影院呢？我的回答是，因为这部电影给你带来的体验是游戏永远无法替代的。当你坐在 IMAX 影厅里，看着玛丽欧驾驶企鹅滑板在冰封星球上急速冲刺，当银河配乐响起，皮克斯级别的动画效果将你包围，当你和孩子一起为一个精彩瞬间惊呼大笑，这种体验是窝在沙发上打游戏永远无法获得的。此外，这部电影还是一座连接两代人的桥梁。今天带着孩子来看电影的爸爸妈妈们，很多人小时候都曾在红白机上操控过那个红帽子水管工，而现在他们可以牵着孩子的手一起走进玛丽欧的银河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且我要特别推荐大家选择 3D 或 IMAX 版本，因为这部电影精心设计的视觉奇观只有在大银幕上才能得到最完整的呈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正在为周末的亲子活动发愁，不妨带上家人一起去影院看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吧。这是一场跨越银河的冒险，一段温暖人心的兄弟情谊，更是一部让你重拾童心的诚意之作。我是萱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青春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星火城市，把心声故乡泛爱电世界在心中，有些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中国化学史。首先要感谢张子高先生。那在1956年呢，在西安的汉城遗址附近出土了汉代的铜锭石枚。这个铜锭啊，它的体积比铜钱就要大许多。像前期节目我们聊过中国的古代的货币哈、啊，上面刻有重量的这个金数，像128、129、130，我们可以这个脑补一下这铜锭有多么大、啊。有的呢还刻有出产的地区的名字。这些铜锭呢，经过现代的化验之后呢，它的含铜量呢都达到了99%啊，甚至还要多。根据这项事实啊，汉代的货币当中啊，我们说这个铜带入的杂质呢不会超过1%，我们说呢是严格限制在1%以内哈、啊。而且呢，铜所含的杂质呢，一般是以铁。它当中是以铁居多，而不是说锌。从战国的青铜器的分析结果呢，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那说起来啊，锡这种化学物质或这种金属的出现呢，它是伴随着铅和锡而来的。锌在货币当中的含量呢，一般都是极少的，可能占1%-4%啊。因此呢，我们要说西汉的劳动人民曾经冶炼出锌含量的这个还是比较高的锌含量的合金金属，这也是不过分的。高含量的锌的合金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啊，肯定是作为一个新生的新发现的金属来看待的，那也是合理的。因为呢，它既不完全和锡相同，和铅也有区别，所以呢，当时呢，也给它命名了不止一个名字啊。后来保留下来的就是锌这个词。聊过那个时期的货币之后呢，我们还要看哈、啊，我们说除了聊货币，还要聊一样非常重要的物件哈、啊，是铜镜。在战国时期呢，铜镜是青铜技术当中的一个支流，跟这个方孔钱一样， 在我国呢，铜镜使用了差不多也得2000年左右啊，直到后来呢，逐渐被玻璃镜子所代替为止。铜镜的前身呢是鉴，鉴对《资治通鉴》那个鉴，镜和鉴这两个字呢，其实只有一个音的差别。在周代呢，在鉴上有铭文啊，作鉴。汉代呢，在镜子上呢也是有铭文的啊，一旦是在，通常呢是在反面啊。说起这个剑呢，应该说在这个形制上啊和用法上和镜子是有很大差别的。剑的形状呢更像一个盆装了水，人从水面上的这个反光来观察自己的容貌。那镜子呢就不是一个水盆的样子了，镜子是一个片状的，而大部分呢是圆形的，表面呢是又光滑又平整，可以借助的是金属的反光来照察人的面容。从镜到镜啊，这是一种递进啊，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呢，大凡是铜镜在背面啊，不用照人的那一面呢，一般都是全面的覆盖上了花纹或者是文字。这一点上和剑也是有区别的哈。盛水的这个剑呢，花纹是表露在对着人的这一面，而不是在它背面哈。到了背面呢，反而变成了平滑的了。战国时代的铜镜呢，真的是中国青铜艺术史上盛开的璀璨的花朵。有很多的研究资料哈，甚至是盗墓的也好，还是考古的也好，汉代的镜子呢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战国的镜子呢数目是有限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呢，所获得的战国时期的铜镜大概是有几百件之多。经过科学的发掘，这使我们呢对战国的铜镜有了更多的认识。过去说什么秦氏镜啊、淮氏镜，它其实啊是当时楚国的铜镜。黄河流域呢，像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出土的战国的铜器虽然多，可是这个铜镜呢只是少数。在河南的洛阳，像这个东周的墓有260余座，其中呢定为战国的有90多座。这90多座当中呢，仅有一面铜镜出土，而且直径呢也不大哈，质地呢当时看着是有点粗。其他呢像在陕西的宝鸡、半坡，还有山东济南市郊的战国墓出土的铜镜呢也都比较少，质地呢也是稍微有些粗糙的，也都是素面的，就是雕刻的花纹呢好像是没有或者很少。像我们刚才聊过的楚氏的镜，楚国的镜子大多数呢没有铭文，镜子呢一般是圆形的，镜身做的比较薄，边缘呢向上卷，除了个别是素面之外呢，一般呢都是铸上了花纹，花纹也都是双层的，还有精细的地纹等等啊，像云纹啊、羽状纹啊，主题的花纹像四叶纹、山字纹、菱形纹、莲弧纹、盘螭纹、长尾兽纹等等。那除了圆镜呢，还有方镜。方镜呢是通过镂空的雕饰自成一种格调。从楚国的这些铜镜的花纹结构来看啊，它实际上呢也是两种文化的混合。一种是商代的艺术传统，有2层花纹，这是商代的特点啊。那另外一种呢，这个花纹的主题结构，像这个盘螭啊、长尾兽纹啊等等，这些在商代当中是不多见的。这些在纹饰上啊， 这应该是和楚国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了。所以呢，楚世镜真的是凝合了这两种文化的特点，达到了另外一个杰出的艺术水平。从我们刚才聊过的这些战国的从中国的不同地区发现的铜镜，我们可以发现呢，战国的铜镜发展成为了两个系统，一个是造型比较粗犷的素面的北方系，还有一个呢就是造型优美艺术精致的楚世镜这样一个派系。楚世镜呢多数呢是呈黑色的，而且是光亮如漆，金石学家呢就称为黑漆骨。像这种黑色的铜镜呢，铜含量达到了 71.44%， 锡的含量呢是 19.62%， 铅 2.69%。 如果这个铜镜呢它不呈黑色，它偏绿色，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铜的含量呢就略有下降66.33%，锡的含量呢略有上升，是 21.99%， 铅的含量也比较多，是 3.36%。 这样呢，我们刚才就说上过这个铜镜有的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和楚国当时的社会条件技术条件是分不开的。在春秋列国当中，楚是最后崛起的国家。这是呢当时真的说起来从原始社会的形态它一旦和中原的诸国发生这个交流接触之后，很快的就从这个奴隶社会走向了封建社会。新生的势力胜过了旧势力。据这个记载就是汉阳诸姬，楚时尽之。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快原先是晋国天下莫强焉，后来变成了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像前面我们聊过的楚国的货币是不是也蛮特别的？对，楚国的镜子和这个货币它一定是相对应的，就像这个人手掌多么大，可能他的脚这个大小和手也是呼应起来的对，前面说这个楚国的货币也有很多特殊的地方，它一方面是继承了这个商啊、周啊原始货币的形式，叫铜币叫乙比钱。另一方面呢又采用了我们说是金饼，对，黄金作为货币。这种黄金做成的呢叫隐元。隐元其实出土的数量并不算少。自从北宋沈括之后呢所有的记载呢就更多了。地域之广近年来呢也是在考古当中呢屡次得到了证明。在江苏省内发现的十余块金饼当中呢，经过化学的分析之后呢，含金量呢平均都在90%以上，最高的呢有三块达到了98%最低的一块呢是82%，那我们平均一下也是94%这样一个样子哎呀，实事求是的讲比现在金店里的假货怎么样呢？还是老祖宗靠得住是吧？作为广泛使用的货币金属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记录。在当时世界水平当中呢，这不用说了，我们又是遥遥领先是吧？从青铜器技术方面来看呢，楚国呢也留下了辉煌的成绩。说是在民国时代了，1931年到1932年，安徽出土一个比较大的楚王大墓葬，所出土的器物呢数量是惊人的。据说呢是有3000到4000件。不知道这些中华民族的珍宝现在身在何方。确实呢，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呢只有675件。左传当时不是记载了说这个楚子问鼎 哦，问鼎中原啊，就传说中呢所铸的九鼎啊，有这个大小啊、重量啊都有记载，御史逼周取天下。咱就说，哪怕怎么说，问鼎中原，就是有这个实力的，就是当时呢，我有这个国力来铸造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青铜器啊。从多方面来考究呢，说这个楚国，哪怕是楚国的一面镜子，都有特殊的成就。这是当时楚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这绝非是偶然发生的。啊，我们不能只在战国时代溜达哈。到了汉魏的时期，铜镜的铸造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中原地区的墓葬呢，出土了一些是可能形状比较小哈。随着汉文化的发展，汉镜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啊，就是这个儒家文化圈嘛，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呢，在朝鲜、日本两国呢，有的时候也会出土到这个中国的铜镜啊。作为汉镜区别于战国镜的主要的特征就是这个铭文。我们说这个铭文啊，在不同的时期啊，真是流行不同的，就像我们现在哈，也是不同的时代流行不同的这个祝福语哈，像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还有这个花开富贵恭喜发财这样的。我们再回到汉魏那个时期哈，在秦末汉初的时候呢，经常用的这个镜子上的铭文呢叫大乐富贵，对，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像这样哈。过了一个阶段呢，又不流行这样的话了啊，又是别的风格的。在汉武帝之后呢，昭明镜、日光镜，这是两个代表的哈。这个阶段呢，镜子就是以铭文为主，图案的配饰呢，逐渐的退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镜子的这个胎质呢是比较厚，虽然说大小还是比较小哈。像昭明镜的一段铭文哈，是这样写，说内清质以昭明，光辉向乎日月，心乎阳而怨中，然庸色而不泄。我们刚才说除了昭明镜还有日光镜，日光镜说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啊，光明光明。或者是见日之光，长武相望。有的镜子呢，也会同时出现，昭明镜和日光镜的铭文啊，这两种都挺好的，干脆都搞上哈。好，又过了一个阶段呢，到了王莽啊，哎，这个新朝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祝福的语哈，我们说这时候这个流行语又换了哈。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是呢，镜子的边缘上出现了花纹图案，什么神仙呀、珍禽异兽啊，大量的图案也出现了。这个阶段的镜子种类也有很多，像上方镜、姓氏镜、常以子孙镜、位置三公镜，还有什么汉有善铜镜等等。往往那个时期是非常短暂的哈，过去之后呢，像这个东汉啊以后的魏晋铜镜呢，基本上没有再有特别大的这个超越。这个阶段的特征呢，它有一些改变，像圆雕式的手法来表现图案的主题，铭文呢，哎，又蜕为一种装饰。据当时有一个说法哈，说是善铜出丹阳，还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就是铜以徐州出产的为好，那工匠师傅呢，是以洛阳的最为著名。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对我们的中文小知识。 在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成语“众人皆说成之语语”。今天呢，首先的第一个成语是“叶落归根”。叶落归根说起来啊，和这个和佛教也是有一点渊源的。说慧能和尚离开晋州之后呢，回到了岭南。他过了16年的俗世生活以后呢，在南海法性寺正式的落法出家。有记载说呢，一天风吹动了法性寺的幡，就是那个旗子。一个僧人说这是风动，另一个人说不对，这是幡动。他们各执己见，就争论起来了。慧能听了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意思就是呢，无所谓是风动，也不是那个旗子在动啊，这两者呢都是虚幻不实的假象，只是自己呀、啊，对自己心里起的念头哈、啊，你才觉得是这个动那个动。那说到这里呢，僧人们是心悦诚服。慧能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呢，他到了这个韶州，韶州是今天的韶关。韶关呢，曹溪宝林寺，他在做了这个住持的和尚。在《五灯会元》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慧能晚年的时候呢，要回故乡新州，弟子们呢是极力的挽留他。他说：“诸佛出现，犹是涅槃，有来有去，理亦常然。无此形骸，归必有所。”意思就是呢，我有来的时候，我必然要有走的时候。佛出现在世上，最终呢也是要涅槃的。我的这个身躯呢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弟子们发现呢他如此的坚决，那就师从此去，早晚却归。虽然还是能回来哈，希望他。慧能却说呢，叶落归根，来时无几。意思就是说呢，树叶落到了树根上，便不可能再长回树枝上去了。就是说我这一去啊，我就不回来了。果然呢，慧能回到新州不久，就在国恩寺作画了。所谓作画呢，是说高僧端坐去世，叫作画。作为一条成语，叶落归根表示事物有一定的归宿，多用来比喻客居他乡的人终究要回到故乡本土。作为一条成语，叶落归根表示事物有一定的归宿，多用来比喻客居他乡的人终究要回到故乡本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
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心时报》。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怀卡托华人之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世上最好的父母，发自己的光，然后照亮孩子。父母发出什么样的光，孩子便绽放什么样的光芒。生活中，不少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舍弃了一部分的自己，放弃兴趣，搁置梦想，以为这就是毫无保留的爱。可他们没意识到，若孩子每天面对的是疲惫不堪、失去自我的父母，他们该如何相信生活是值得热爱的？相反，如果孩子看到的是一个把自己活得丰盈的父母，坚持自己的热爱，努力奔赴自己的梦想，有时与朋友相聚，有时安静读书，那么孩子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明白，生活可以很有趣，很有爱。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面镜子，父母发出什么样的光，孩子便绽放什么样的光芒。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活成让孩子向往的模样。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说教与控制，而是父母活成让孩子向往的模样。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生都压在孩子身上，就会不自觉地要求孩子按照我们设定的剧本走，一旦偏离，焦虑、指责、失落便接踵而至。但孩子从来不是我们人生的续集，他们有自己要书写的人生故事。想成为优秀的父母，要懂得先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父母不是为了孩子牺牲所有，而是用自己积极的状态告诉孩子，你可以安心做自己，去追你的梦，而我会一直发光，照亮我自己的同时，也照亮你。重要的不是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先成为这样的人。父母的情绪就是一个家庭的气候，你焦虑，孩子就不安；你暴躁，孩子就紧张；你消极，孩子就容易自卑。而你平和、乐观、从容，便能给孩子一份内在的稳定与自信。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但需要真实的、不断成长的父母。你怎样对待自己，孩子就怎样对待自己；你如何面对生活，孩子便如何面对生活。养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孩子透过我们学习如何生活。他们不仅在听我们说什么，更是在看我们怎样生活。去读书，去运动，去交朋友，去发展兴趣，去解锁新的可能。当你活得闪闪发光，孩子自然会借着这光亮自信地走向远方。无需刻意教导，你对生活的态度早已无声地写进了孩子成长的脚本。所以，别总是紧盯着孩子该成为怎样的人，更重要的是，你先成为那个让孩子一想起来就觉得温暖、有力、有方向的人。当你自由而明亮，孩子便能从你的光亮中学会如何走自己的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来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在一周内在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国会论坛，我们首先要把目光投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西兰议长布朗利举行了会谈。那关于这次会谈啊，我们在昨天的新闻节目当中也进行过相关的介绍。新西兰议长杰里·布朗利于4月12号到16号访问中国，此次访问是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进行的。格里·布朗利是新西兰资深政治人物，出生于1956年，长期担任国家党国会议员。1996年起进入国会，曾连续代表伊拉姆选区直至2020年，后成为名单议员。他在国家党执政时期担任过多项重要内阁职务，包括外交部长、众议员领袖以及坎特伯雷地震重建部长，并在党内两度出任副党魁。作为新西兰在议会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议员之一，他于2022年被称为众议员之父，并在2023年当选新西兰众议院议长，是国家党内具有深厚资历和影响力的核心政治人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北京，那就在4月13号，也就是昨天，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会见了新西兰议长布朗利一行。赵乐际表示，当前中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新方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聚焦合作，共同发展，是中新建交50多年的宝贵经验，双方要深化理解与互信，坚守建交初心，发扬争先精神，以合作导向推动共赢，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赞赏新方多次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中方愿同新方聚焦发展与合作，深化农林、机电等传统领域合作，探索加强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打造更多契合两国发展需求的合作增长点。双方要增进交流与友谊，深化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友好交往，促进地方交流，加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调，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惠普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在此次会面当中，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西兰议会一道，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交流的良好势头，立足立法机构职能和特点，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在会面当中同时介绍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表示欢迎更多新方企业拓展和深耕中国市场，中方愿同新方开展生态环境立法、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新西兰议长布朗利表示，新西兰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合作，在相互信任、坦诚交流的基础上，新中关系十分成熟。新西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两国都致力于让人民生活变得更美好。新方高兴地看到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两国在经贸、新能源、教育、青年、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西兰议会代表团成员来自新西兰各政党，都支持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新西兰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加强相互了解和人民友谊，为促进新中务实合作做出积极的贡献。在这里，新华侨生和中新时报也共同祝愿新西兰议长布朗利一行的访华非常的顺利和圆满，那进一步夯实中新两国的发展势头。那在今天国会论坛的尾声啊，我们要把目光再重新转回新西兰，和大家来看一看大家都很关心的有关最新的能源储备更新。那根据我们的最新了解啊，新西兰燃油库存量是稳定的，虽然美伊谈判一波三折，那么我们看到世界的油价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呢，新西兰的燃油储备似乎还是很有信心，虽然水平出现了小幅的下降，不过新西兰官方非常有信心，称储备充足，没有出现供应紧缺的信号。根据本周一最新的数据显示，汽油储备从上次更新时的63天下降至不足60天，柴油储备从52天下降至49天，航空燃油初步从53.5天下降至51天。官方表示，目前燃油储备水平保持稳定，供应也处正常，未来的供应无需担忧。我们也是非常希望世界局势能够尽快的平稳，我们也是希望和平尽快到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的国会论坛节目，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旅程中的风景。
是的，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想象一下，国际旅行时护照全程无需离包，只需要通过面部扫描即可完成值机、安检和登机，这一愿景正成为现实。 近日，新西兰航空宣布成功完成了一项创新的数字身份系统试点，标志着航空出行向全数字化、无感通关迈出了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该系统旨在通过减少重复的人工护照核验来简化旅行流程，其运作逻辑如下：录入与验证，旅客通过新西兰航空官方 APP 添加护照信息，在线共享，在远程办理值机时，旅客可安全地共享已验证的身份信息，生物识别核验，在机场特定的接触点，系统通过适时人脸扫描与旅客数字钱包中加密共享的护照图像进行精准比对，瞬间完成验证。
今年三月，新西兰航空在奥克兰往返香港的航线上成功开展了该系统的先期试点。此次试点不仅涵盖了基础的身份核验，还首次深度集成了新西兰旅客声明数字系统。
参与试点的旅客反馈显示，整个旅程中无需反复翻找护照，排队等待时间显著缩短，通关过程更为流畅。针对数字化身份可能带来的隐私疑虑，新西兰航空首席客户及数字官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让旅行从始至终变得更简单。这项试点展示了数字身份如何创造无缝旅程，同时通过加密数据和客户自主控权进一步提升安全性。
在该系统中，旅客对个人信息拥有绝对控制权，可以自主指定在何时何地以及向谁分享验证信息，所有数据传输均符合全球航空安全的高标准加密协议。据悉，新西兰航空正与政府机构、行业伙伴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紧密协作，共同开发并完善该技术。
基于首次试点的圆满成功，新西兰航空计划在更多通航城市推广该技术。下一阶段的测试重点将锁定澳大利亚航线，致力于打造横跨塔斯曼海的智能化、数字化航空走廊。接下来将进入我们人在旅途第二部分，我们和您分享与中国有关的旅游市场新闻。
一大波外国游客疯狂涌向了中国的小城，这波流量该怎么拿捏呢？德国游客专程飞来上海，只为体验24小时中式汤泉。美国博主在成都打卡洗浴中心，泡汤、汗蒸、吃自助，一站式搞定，直呼比住酒店更舒服。
俄罗斯旅行团组团走进东北澡堂，沉浸式感受中国式休闲，成为社交平台热门景象。如今入境游早已不只是景点打卡、住酒店、体验本地生活、享受特色服务，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的新主流。
更明显的变化是，外国游客的足迹正在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中小城市。今年春节，外国游客国内航线预定覆盖了107个城市，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落地，跨境支付更加便利，多语言服务不断完善。2026年中国入境游持续火热，行业在抢抓流量红利的同时，也在探索更高效、更精准的增长模式。
4月2日，在2026环球旅讯数字论坛上海站的拿捏入境游流量，从读懂老外喜好到主动引流圆桌对话环节，环球旅讯策划负责人担任主持，与神州旅程网创始人李平章携程旅行入境游酒店营销负责人陈瑜、 上海春秋铝业亚太部总经理邵玉华，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分销总监宋威，四位嘉宾围绕酒店、OTA、旅行社如何吸引入境游客，做好预订接待与服务体验展开深度分享，为行业提供可落地的实操思路。
眼下不少酒店盯着入境游热潮跟风入场，却频频踩坑，花大钱投广告没转化，拼低价留不住人，信息全是中文，老外看不懂，本质就是不懂海外客群，供需信息严重错位，渠道过于单一。李平章直言，不少商家盲目撒短期广告，过度拼低价，这就是致命盲区。
外国人来华不盲目追求低价，而是要觉得物超所值，单纯低价带不动销量，反而拉低品牌质感。做外国人旅游的一定要懂外国人，他深耕入境社区电商多年，接触超十万外国游客，强调营销必须扎根受众真实需求，而非自说自话。
陈瑜从 OTA 视角补充，供求信息严重不对称是核心问题，海外游客找不到适配酒店，酒店产品触达不到目标客群，很多酒店没做好基础信息适配就急于引流，导致想接客接不到，想住店住不好。
宋威则从分销与用户结构角度指出，入境游最大的误区是被简单理解为流量生意，在他看来，入境游不是流量问题，而是匹配问题。他进一步总结了三类常见问题：
一是将入境游等同于流量获取，忽视需求与产品匹配；二是渠道组合不合理，不同客源市场在信息获取与预订路径上存在差异；三是信息不一致，体验不稳定，预订与到店体验存在落差。
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3517万人次，同比大增30.5%。大批景区、商圈与新兴旅游城市的酒店，看着客流暴涨，却拿不准自己能不能接，好不好接，值不值得接入境生意。
邵玉华认为，酒店能否做入境游，主要看两点。一是区位是否处于入境游客高频到访区域，靠近商圈、景点更容易被海外客人搜索到；二是硬软件是否达标，硬件要符合外宾接待政策，软件不只是会说英语，还要适配不同国家游客的支付、饮食、生活习惯。
宋威进一步指出，酒店是否适合做入境游，本质上不是能不能接，而是为谁服务。在他看来，入境游不是规模生意，而是结构生意，核心可以归结为三个判断：是否有真实需求，是否明确目标客群，以及产品与体验是否真正匹配该客群。
比如日韩游客偏爱周末短途与餐饮，欧美长线游客更看重文化体验。陈瑜用 OTA 数据总结，酒店想抓住入境客，先要做到被看得懂、被看得见，把多语言翻译、房型信息、支付方式、接待资质等基础问题解决，再借助合适渠道露出，同时紧跟季节性、下沉式目的地新趋势，才能精准抓住机会。
不少酒店为吸引入境游客，习惯把很多信息一股脑全放上平台，反而让海外游客看不懂、不信任，直接划走。李平章建议，不要展示山寨化内容，不要盲目打低价格战，先把住宿登记基础服务做到位，这是入境接待的一票否决项。
陈瑜按客群特点给出避雷方向，面向穆斯林客人避免出现非清真相关信息，面向日本游客不必夸大无关设施， 重点突出卫浴整洁与卫生，面向欧美游客不要隐瞒噪音、施工等真实情况，确定性价比完美比高包装更加重要。
邵玉华表示，没有绝对不能放的信息，但要有所侧重，针对东南亚团队客，突出品牌、夜宵、景点，针对欧美自由行客人，强化谷歌地图、文化配套，不相关的信息适当弱化。
宋威说得更直接，酒店别搞太多花活。在他看来，入境游客最需要的不是复杂，而是确定性。在陌生环境下，确定性本身就是价值。过度花哨的包装不如可信赖、可复制的服务体验。回归酒店本质，才能真正留住客人，并沉淀长期价值。
对于酒店最关心的，马上能执行的动作，大家分别从信息、渠道、服务、合规四个层面给出方案。在谈到马上可以执行的动作时，宋威并未从具体 checklist 展开，而是强调优先级。
在他看来，酒店在入境游适配上首先要做对三件事。首先是信息一致性，信息一致性的本质就是预期管理，其次是关键流程的顺畅度，最后是服务体验的稳定性。信息要准，流程要顺，体验要稳。
他指出，这些基础能力看似简单，但往往最直接影响转化与口碑。与其做很多加法，不如先把这三件事做到位。入境游的核心不是获取更多客人，而是留住对的客人。
邵玉华结合旅行社实战经验提出，要线上线下渠道并用。譬如越南等东南亚市场以团队游为主，酒店应加强与线下旅行社合作。韩国等市场以自由行为主，要重点布局谷歌地图、国际 OTA 等平台，精准匹配不同客群的获取信息习惯。
陈瑜从 OTA 角度给出三层落地法。第一，用 AI 完成多语言翻译，信息优化，让海外游客看得懂。第二，根据海外客人提前预订、连住天数等行为做收益管理。第三，基础打牢后，再借助携程海外平台、TikTok 等做内容触达，先练内功，再做营销，更省钱，也更高效。
李平章特别提醒合规问题，目前政策已放开外宾住宿限制，但很多酒店因流程不熟悉无法接待。酒店应尽快熟悉护照登记、派出所报备流程、配齐设备、做好培训，把不能接待的障碍彻底清除，这是打开入境市场的关键前提。
2026年，入境游已经从全面复苏走向深度运营，外国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更多小众目的地，从观光打卡转向酒店体验，本地生活特色服务对信息透明度、服务稳定性、渠道便捷性提出更高要求。
对酒店 OTA 旅行社而言，吸引老外入境不只是一场流量生意，更是一次用中国服务打动全球游客的机会。把细节做扎实，把体验做稳定，把信任建立起来，入境游的增量空间才会真正持续释放。
好的，今天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一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下新华侨生大心声一解读故事。
首熟悉老歌轻哼着，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